我们要讲的主题，一场出于神的胜仗。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四章前半部，就是一到二十三节。好，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场非常奇特的征战，就是约拿丹扫罗的儿子和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这两位青年凭着信心，因着信同心合意的冲锋陷阵，结果哇，不可思议啊，一时激起千层浪，最后他们竟然打败了非利士人的百万雄师，以寡击众。这样奇妙的大胜仗，除了这本圣经的记载之外，古今中外都史无前例。因为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勇猛，自己的武功高强，以寡击众压倒对方的，不是的。他们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机智，自己的聪明，像诸葛亮一样先发制人出奇制胜的，也不是的。这一场胜仗不能够归功于人，不是人的聪明、人的策略、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勇敢、人的方法，不，他们的得胜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大能。这是一场出于神的胜仗，是信心的得胜。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征战的背景。这场胜战的背景是十三章，到了撒上的第十三章，以色列人已经穷途末路了。十三章的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你记得以色列人有多少？6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的东边的密莫安营。为什么非利士人要兴师动众，这么多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呢？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说，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约拿丹扫罗的儿子捅了敌人的麻风窝了，所以非利士人气坏了，恼羞成怒，他们就成群结队，一窝蜂的劈头盖脑的反扑过来。第六节，以色列的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哇，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躲起来了。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跑掉了，逃到加德和基列地，但是扫罗还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这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真大，完全不成正比啊。好，第一，他们的人数悬殊，非利士人都数不清了，有成千上万的军队来势汹汹，劈头盖脑，铺天盖地，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多。而以色列人躲的躲，藏的藏，逃的逃，躲在坑里，躲在洞里，最后只剩下600个人，600个正规军，人数悬殊。好，第二，他们的武器也不成正比，记得吗？当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13章22节，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没有一个有刀枪，唯独扫罗 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刀。是以色列600个士兵只有两把刀，而腓力士的精锐部队是有最先进的武器、最高级的设施，还有步兵、马兵成千上万。哇，这两军对峙，不但是人数悬殊，而且武器也不成正比。好，第三，这两军的士气也截然不同。哦，腓力士人这么多人啊，斗志昂扬，气焰高涨，而以色列人则战战兢兢地跟随扫罗，个个吓得直哆嗦发抖。最糟糕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正要打仗了，扫罗王竟然违背神的吩咐，不听撒母耳的话，抢先献祭，他就被神废掉了。于是先知撒母耳也离开他了。要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国的灵魂人物啊，一旦撒母耳离开了，以色列人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了。撒母耳离开了，扫罗被废了，那么扫罗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什么？看看圣经13:15。好，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撒母耳走了，扫罗就干什么？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第一件事是什么？数点人数。为什么扫罗要数点人数？因为他看到军心涣散，大势已去，他控制不了局面了，所以他赶快整顿军纪，加强管理，想挽回人心。但尽管如此，以色列人还是人心惶惶啊，萎靡不振啊。而腓力士人不但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而且斗志昂扬，他们有绝对的优势。好，既然如此啊，请问为什么腓力士人不趁势立刻把以色列人吞灭掉，趁着斗志昂扬的时刻，趁着敌人正萎靡不振的时刻，趁势赶快吞灭掉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不？当然啊，第一个原因，神不允许啊。还有第二个原因，客观原因啊，就是那个地方的地势险峻，不易攻取。我们读14:4，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腓力士的防营那里去，在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个名叫什么？剥削。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溜滑，溜滑 slippery slippery 溜滑。一个叫做什么？稀泥。什么意思啊？多刺儿， thorny thorn thorny， 很多刺儿的意思，很多荆棘。好，再看第5，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好，记得扫罗带着600个人安营在加巴，就是基比亚的边缘，在加巴是扫罗，而腓力士人的100,000大军啊，则安营在密莫。这两军当中呢，隔了一道隘口，隘口就是峡谷啊，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崖啊，那边是剥削，就是溜滑 slippery 溜滑的山坡，那边是稀泥，就是多刺儿多刺儿的山坡，到处是荆棘蒺藜，荆棘丛丛，地势非常的险峻啊。好，难怪腓力士人迟迟没有进攻扫罗。你想，谁愿意主动的跨越这一道障碍重重的隘口，爬下来又爬上去，经过这个荆棘坡又爬上溜滑坡，还没有达到目的就已经累得半死了，而且非常危险。所以这两军都彼此遥望，迟迟都不动声色，谁都不愿意轻易的跨出第一步。 扫罗啊，很会打算盘，他知道虽然他没有能力胜过敌人，但至少呢他可以防卫自己，所以扫罗就把握住他地理上的优势，死守住加巴，按兵不动，我就不动，哎，你上不来。但非利士人等不及了，他们就主动的采取攻势。第十七节，有掠兵，掠兵啊，原文是毁灭者，就是 destroyer， 或者是敢死队。掠兵从非利士的营中出来，分为三队啊，从三个方向，我就不读了，三个方向围攻扫罗。啊，二十三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莫的隘口，哇！你看，如今啊，非利士的大军步步逼近，他们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哇！扫罗是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哎呀，他危在旦夕啊！此时此刻是以色列国最黑暗、最危机、最绝望的时刻。你想想，从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还有什么指望呢？第一，他们的人数有限，有多少？600个正规军。而且第二，他们的武器缺乏，只有几把刀，两把刀。第三，他们的士气低沉，好多人都溜啊，剩下来个个都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好，第四，他们的王扫罗王已经被神弃绝了，神不与扫罗王同在了。第五，先知撒母耳也离开了。第六，非利士人的掠兵有四处横行，咄咄逼人。你想想，以色列人还可能逃脱这场亡国的厄运吗？完了。这是今天的经文撒上第十四章一开始所面对的黑暗的绝望的背景。以色列国从君王到老百姓，举国上下都垂头丧气，灰心透顶了。人人都说我们没救了，我们绝望了，我们完蛋了，我们死定了。只有约拿丹不以为然，他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有信心。好，我们看今天经文十四章第一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我们去。好，注意这个去字啊， Let's go， go over， 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就是扫罗王。好，请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约拿丹去却不告诉他的父亲扫罗王呢？跟爸讲一声嘛，他爸是王，应该通知一声嘛，为什么他不告而别？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是个懦夫，他爸爸是个胆小鬼。如果约拿丹要问爸爸，爸爸我可以杀过去吗？他爸的答复肯定是 No No No， 不，不可以去，今天这场征战都是你惹出来的，你不知道吗？要不是你上一次主动去攻击非利士人防营，绝不会他们不会兴师动众反扑过来的。我儿约拿丹呐，难道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吗？你还想再跟我添麻烦吗？你怎么不动动脑筋呢？你一个人，你算老几啊？你单枪匹马怎么打得过对方的千军万马呢？你不要异想天开了，不要做白日梦了，你不要不自量力了，你不要白白送死了，赶快赶快坐下来，跟我一起坐下来，你不可以去。难怪约拿丹干脆啥都不问，啥话不说，就偷偷的背着他爸爸去了。好，再请问第二个问题。哎， 请问这是约拿丹的反叛悖逆吗？这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吗？我就不跟我爸妈讲，哼，我要干啥就干啥，是不是 rebellious spirit？ 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圣经不是说吗，要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应不应该？应该啊。你看以弗所书六章也，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什么呀？理所当然的。注意啊，要在哪里呀？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换言之啊，如果你父母叫你不可以信耶稣，不可以信主，你听不听啊？不要听主的，你听不听啊？不要顺服主啦，不要听圣经的啦，你要不要听啊？如果你父母不准你去聚会，不准你去祷告，不准你去受洗，不准，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就需要有约拿丹的勇气、智慧和信心了。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主里。圣经还有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说道：“顺从，我们一起读，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不是叫你去反叛神柄。”叛上作乱，顶撞父母啊，造反，不是啊，这乃是叫你不惜代价尊主为大，听从主命，主必须在你生命当中居首位，主必须掌王权，他占第一位。主耶稣不是说了吗？路加福音十四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基督徒必须爱主至上，尊主为大，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是我们的至宝、至尊、至圣，唯独他，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且是最大的诫命。阿们。好，这就是约拿丹的心智，他定义要单单的讨主的喜悦，不惜任何代价，所以他就去了，没有告诉他爸爸。智慧、勇气和信心。好，我们继续看十四章的第二节，扫罗在基比亚的境边，就是加巴，他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注意啊，他怎么样？坐在石榴树下。英文这个坐翻译作 stay or tarry under the tree， stay tarry 什么意思啊？换言之啊，扫罗坐在原地， he tarried， he stayed， 他就是原地不动，不知道该怎么办，坐在那儿，他瘫痪了。好，第三节，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背心啊。好，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主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尔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是谁呢？是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你记得以利，那个以利。老糊涂，糊涂祭司，他纵容两个儿子犯罪，还生了一个孙子叫做以加伯。记得以加伯什么意思啊？荣耀离开了 ，no glory， 神的荣耀离开。看没有，这就是以色列国现今的领导阶层，一个被神弃绝的祭司和一个被神废掉的君王扫罗。领导阶层，先知撒母耳已经离开了，只剩下这个被神弃绝的祭司，伴随着一个被神弃绝的王，坐在 石榴树下，领着600个窝囊兵，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坐，留在那里，留着不动，坐着干等，坐以待毙，坐。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幅绝望的光景没有？绝望的图画没有？以色列国已经濒临灭亡了，他们还有什么出路？还有什么解脱？还有什么指望呢？但是感谢主，在这个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神仍然在默默的动工。好，第三节的后半，约拿单怎么样去了？ He went， 百姓却怎么样不知道？ Nobody knows。 He went， Let's go， 他去了。好，当扫罗坐着的时候，约拿单却去了，一个坐着，另一个去了，一个 sat， 另一个 went。 好，约拿单闷声不响，去哪里了呢？他去哪里？我们看第一节，他到非利士人的房营那里去了。第四节，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人房营那里去。记得这个隘口，这个隘口的两侧有两个险峻的山坡，这边荆棘丛丛，那边溜滑溜滑的，非常的危险，所以正常人不可能去冒这个险，爬下又爬上的，不可能。但是约拿单却另有一番心智。我们读第八节，第六节，对不起，第六节，我们一起读。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你记得上一次13章第三节，约拿单已经攻取了非利士人的防营。好，那是13章，现在14章，他又一次雄心万丈，他要再一次攻下非利士人的防营。好，为什么约拿单13章14章总是兴致勃勃要赶走非利士人呢？为什么总是要攻击他们的防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未受割礼之人。你记得割礼在创世纪17章是神为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吧？立约，神应许了要把这块地，指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永远为业。是约拿单说，哎，这块地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人的产业，不是你们非利士人这些未受割礼之人的地盘，不是你们的。神已经与我们立约了，我们受了割礼了，神要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以色列人为业，你们非利士人没有权利侵占我们的土地，不行。但非利士人偏偏不卖账，我们拳头比你们大，我们就是要在你们的迦南地设立房营，我们是钉子户，就是不搬家，你们以色列人能把我们咋地？难怪第六节，约拿单对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的房营在我们这儿是违章建筑，是羞辱主名的，他没有资格在这里，我们怎么可以容忍外邦人在神的地盘上呢？不，让我们去为了神的荣耀把他们驱逐出境，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注意，他说或者耶和华施展能力。好，请问呢，约拿单有没有信心？我再说一次啊，约拿单他说或者，他有没有信心？有还是没有？ 那有信心怎么还说或者呢？我告诉你，因为约拿单的信心，他的信心不能预知最后的结局，他不知道此去是死还是活，是成还是败，前途未卜，他没有把握，但他因着信，我信，他就愿意去冒险，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征战，愿意去拼命，死就死吧。但结果如何他不确定，他只能说或者耶和华我们施展能力，也不一定啊，也许。好，请问这是小信吗？是不是小信？不是的。第一，约拿单的或者是他谦卑的表现，他谦卑的承认人的无知，人的有限，我们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前途，不能够掌握将来的命运，不能，我们太渺小，我们太无知了，我们不能够命令上帝，神啊，一定要照我的意思，一定要给我成就，一定要医好我的病，一定要听我的，不，我们不能命令神，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你是主啊，我是仆人，你若愿意，或者他能为我们施展能力，我们要谦卑的顺服神的主权。哦，这是第二点啊。约拿单的或者不仅是谦卑，第二也是顺服的表现。尽管他相信神有能力，神可以施展大能，他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但是他没有强求，没有说一定要照我的意思，一定要得胜，没有，因为神有主权呐、啊，他是主，我们或成功或失败，或死或活，都在乎神。约拿单甘心顺服神的旨意。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尤其是灵恩派啊，有很多人呐、啊，大言不惭，他们说。我有信心，我凭信心宣告。我一听这个字宣告，我就毛骨悚然啊！宣告，你要宣告，我的病一定得医治，100%没问题，绝对肯定一定会好，神一定听我的祷告，我的心愿一定成就，我要宣告，我有信心，不要怀疑，只要相信。弟兄姊妹，这种宣告不是真信心，这是一厢情愿，单相思，这是坚持己见，假冒圣旨。真信心甘心顺服神的主权，真信心甘心听从神的旨意，真信心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有限，我不知道，或许正如约拿单说的，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行拯救，施展能力，虽然我不明确神的旨意，或者成功或者失败，我不知道，但主若许可，神若愿意，他必能施展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能。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约拿单相信神的能力，尽管非利士人有千军万马，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两三个人可以打败你，没问题，我信。也许约拿单想起了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记得吗？到了红海边上，哇，前面是汪洋，后面是追兵，以色列人进退两难，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怎么办呢？结果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结果他们因着信就看到了红海分开， 一生就平安的度过，埃及的大军就全部淹死在红海中了。是的，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或许约拿丹又想起了神给约书亚的应许，说你们一人一个人必追赶千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他为你们征战，一个人可以打败一千人。上，果然他们因着信，以色列一个小小的民族把迦南地七个比他们强大的国家全部征服了。是的，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或者约拿丹想起了士师记里的基甸，你记得基甸吗？他因着信带领多少人呢？300个勇士，以寡击众，出奇制胜，把米甸人的千军万马都打败了。是的，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尽管我们只有2个人，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但是耶和华在怕岂有难成的事呢？去吧 ，Let's go。好，第七节，拿兵器的对他说，我们一起读，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于是这两个青年人20岁出头，就因着信挺身而去了。好，尽管他们面对着非利士人的千军万马，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尽管他们眼前是人看来不可能跨越的隘口啊，又是溜滑坡，又是荆棘坡，尽管他们面临的重重的障碍，各样的险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但他们因着信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们去了。好，请问这是年轻人血气方刚，他们的鲁莽冲动，这是血气之勇吗？像那些恐怖分子自杀炸弹，死就死吧，嘣，是吧？是不是他们的血气之勇？是不是的？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因为约拿丹没有一意孤行，他没有坚持己见，一定要照自己意思，我就是要去，我一定要去。没有，他没有坚持己见。他说：“哎，怎么说的？或者，注意这个或者，或者也好，会不会为我们施展能力啊？”言下之意，哎，或者他不施展能力也不一定啊。或者，虽然约拿丹不怀疑神有能力，不在乎人多人少，神有大能，但是他也顺服神的主权。神可以决定他要施展能力或者不施展能力，都在乎他。他有主权，他可以医治我的病或者不医治也可以，他可以听我祷告或者不听也可以，他可以让我移民过关或者不让我过关也可以，他有主权，我不能主宰他，我不能摆布他，我要顺服他，我顺服他的旨意，他是王。虽然我信他的能力，但我也顺服他的主权。但约拿丹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让他去呢，还是不让他去呢？怎么明白呢？他就向神求了一个兆头，他向那拿兵器，我们读8到10节，我们一起读。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就怎么样，在我们不明确神的旨意上，到底神要我去还是不要呢？要我做还是不要呢？你不明确的时候，你我也可以像约拿丹一样 求证据，求主指引，求主带领。这不是试探神，这乃是诚心的寻求神，求主显明他的旨意，或是或非，或去或留，我愿意顺服。好，第十一节。好，二人呢就使非利士人的防兵看见，就出去了，挺身而出了。非利士人说，哦，你看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哈哈，你听到他们的讥诮没有？听到他们讽刺挖苦没有？那些胆小鬼，希伯来人从洞里头，哈哈，钻出来了。你看到非利士人的狂妄，非利士人的骄傲自大藐视没有？出来了，来来，哈哈。我们再看十二节，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 Come on， 不是说英文了，我不晓得说什么话。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来，有种就来，我们好好教训一顿。 We will teach you a lesson that you will never forget. Come, come. 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来，你跟随我上去，因为神给我们证据了，他们叫我们来啊，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上 Let's go。 好，感谢主，主显明了自己的旨意。于是我们读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同声读，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即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好，一犁沟啊，是一头牛一天所耕的地，是半犁沟呢，就是半天所耕的地，大概有可能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好，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人在其中啊，就大刀阔斧，前仆后继，杀了二十人，嚓嚓嚓！哇，弟兄姊妹，这是人的极限，他们不是超人啊，我们不可能超越人的限度。好，一旦第十四节，他们人尽了自己的本分，然后第十五节，神就超自然的施展大能了。我们看第十五节，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哇，不但是地震动，人的心也震动，哇，人心惶惶，哦，都战惊。这是人办不到的，这是神的超自然的奇妙的作为，他使非利士人的军队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哈哈，不攻自破。好，再看十六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哇哇，怎么回事啊？非利士人自己打起来了，天下大乱，呜呜，一片混乱啊。好，第十七节，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那里。你记得扫罗被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数点人数。好，现在他又一次数点了。为什么他那么喜欢数点人数？因为他缺乏信心嘛，他只有凭眼见了嘛，要数一数他们有多少，再算一算我们有多少啊，有没有得胜的可能性，计算一下几率有多高，百分率有多少。他越算越算来算去不可能的，他就越灰心越绝望。难怪扫罗坐在石榴树下动也不动，干坐着，因为他只看见敌人这么多，自己人那么少。哇，又跑了两个，哎，这回是我的儿子和拿兵器的又跑了。哎呀，他恍然大悟，原来是我儿子跟拿兵器这两个人是他们在非利士人当中起的哄啊，闹哄哄的，原来是他们啊。好，请问好弟兄姊妹，此时此刻扫罗应不应该立刻发兵 拔刀相助呢？应不应该？你想想你的儿子遇到难处在那打仗，做爸爸的要不要帮忙？当然。但扫罗他说等一等，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要着急，先祷告祷告，我们要求问神。我们看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那里。好，扫罗对亚西亚就是祭司说，你将约柜运了来。扫罗要祷告，要求问神。好，请问扫罗喜不喜欢祷告，喜不喜欢求问神？不喜欢。你记得在基甲的时候为什么扫罗被废掉？就因为他不等候先知撒母耳来求问神，他就抢先献祭了。你看那个时候在基甲，他应该等候，他应该求问神，但是他却不等候不求问。好，如今他应该当机立断，他应该立刻行动，马上发兵，但他却说等等，让我们先祷告祷告，让我们先求问神再说吧。这是假冒伪善。这个扫罗该等候神的时候却蠢蠢欲动，他该行动的时候却坐着不动，该动的时候他不动，不该动的时候乱动。扫罗昏了头了。好，再看十九节，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哇，闹得扫罗又等不及了，对祭司说，停手吧，不用求问神了，不要祷告了，不要祷告了，去吧。啊，这祭司好听话，扫罗叫他来他就来，叫他停手他就停手。扫罗王可以任意的摆布祭司，但是扫罗却不服先知撒母耳的话。撒母耳叫他等，他却不等。你看没有，先知的话扫罗不听，他不听神的话，但他却使唤祭司为他效力，他利用宗教替他自己个人服务。只有以利亚这个堕落的祭司的家族才会为扫罗这个被废掉的君王服务。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堕落的宗教祭司和废掉的政权扫罗狼狈为奸，彼此利用。但是当扫罗王不需要祭司的时候，我不要你祭司的时候，他也可以随时叫他停手，给我停，甚至把祭司的全家抄斩，诛灭九族也可以，正如他后来所做的。我们再读二十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记得吗？以色列人几把刀？两把。非利士人刀多不多？用来干什么？自相残杀。感谢主，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好，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这些人是什么人？油奸，不是汉奸，油奸，懂不懂？卖国贼呀。好，这些油奸呢，卖国贼，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好，回来二十二节，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这些胆小鬼啊，躲在山洞里石穴里的，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哇，这些胆小鬼，这些卖国贼都见风转舵，趁胜追击了。好，二三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好，注意啊，是谁啊？耶和华，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不是这些卖国贼的扭转，也不是这些胆小鬼的勇敢，更不是扫罗王的果断，乃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施展能力。这是一场出于神的胜仗，愿荣耀都归给神。但请问神所使用的人是谁呀？这场胜仗就是这两个有信心的年轻人，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人。 在以色列国最黑暗、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刻，他们两个人年轻人因着信挺身而去，神就借着他们的信心施展了能力，实行了拯救，扭转了大局，反败为胜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所处的境况，我们现今的处境和当年以色列人的处境也不相上下，在你我的周围也到处都是非利士人的防营。你记得非利士人的防营代表什么？罪恶的权势。哇，非利士人的防兵布满全地，他们的掠兵四处漫游，畅行无阻，黑暗的势力、罪恶的权势在我们四周围大行其道，他们在社会当中招摇过市，在电视上畅所欲言，在报纸上散布谎言，在媒体上口无遮拦，甚至在教会里也传播异端。哇，这邪恶的势力几乎遍盖了全地，正如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今天到处都是非利士人的防营，都是罪恶的权势，都是魔鬼的地盘，而神的百姓基督徒躲的躲，藏的藏，逃的逃，闭口不言的闭口不言，偷偷摸摸不要告诉人我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征战的兵器，神的话都不懂，也没有征战的勇气，怎么打得过呢？我们心灰意冷，我们士气低沉，就干脆许多人跟扫罗在一起坐在石榴树下，什么都不干，就干巴巴的坐着。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往往只看见外面的艰难险阻，哇，这么多的敌人，这么高的山，这么深的谷，这里是荆棘坡，那里是溜滑坡，哇，这么深的隘口，这么大的困难，哇，怎么可能胜得过他们呢？算了吧，坐在石榴树下乘凉吧，能干什么呢？当众人都躲起来，众人都逃跑了，当众人都坐下来的时候，唯独约拿单站起来走出去了。 He went, everybody else sat. 为什么？别人都坐着，他却挺身而去呢？因为约拿单不是凭眼见，是他有眼睛，但他不凭眼见，他乃凭信心。信心就是不是这双肉眼，乃是心灵眼睛的看见，灵魂的看见。约拿单看见的不是外面环境的艰难，他所看见的乃是那看不见的上帝。他看见了那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无所不能的神，他看见了那带领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大能的上帝，他看见了那帮助基甸和他300个勇士战胜了3000上万米甸人的大能的神，他看见了圣经里的神，他相信这同一位神，他们的神，摩西的神，约书亚的神，基甸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从前 为他们施展能力，他今天照样能够为我们施展大能。于是约拿单因着信静悄悄的不告诉他爸爸，挺身而去了。不但如此，他还带了一个同伴一块去。你看，一个同伴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哎，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嘿，小伙子，我是个小伙子，年轻人，你也是我的少年人，我的拿兵器人。听着，从前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借着一个人追赶一千，借着基甸300人打败成千上万的人，从前他施展能力，今天照样能够为我们施展能力，用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感谢主，约拿单的信心点燃了，感染了那少年人的信心，信心点燃信心。好，第七节，拿兵器的对他说 OK， 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哇，你听听这个少年人的豪言壮语，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你去，我跟定了，哈利路亚。就是怎么样，往往我们只注重约拿单，哦，约拿单王子哦，了不起哦，但却忘掉了他身旁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哈。虽然他是个无名小卒，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里头，这个拿兵器少年他的信心和约拿单的信心在神眼里一样的宝贵，一样的蒙神纪念。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呢？第一，他甘心乐意的跟随，他说我必跟随你，你去哪我就去哪，我与你同行，上，甘心乐意。第二，他死心塌地的跟随，我必跟随你，至死忠心，死就死，上，死心塌地。第三，全心全意，我必与你同心，没有二心，我们同心合意，上，全心全意。第四，是不顾讥诮的跟随。尽管你记得吗，非利士人讽刺挖苦这些希伯来人从洞里头钻出来了，上来我们教你一个功课，上，你来啊来啊，让人讥诮人辱骂我全不在意，我要跟。第五，他铤而走险的跟随，冒险，不论是爬下荆棘坡还是爬上滑溜坡，上得刀山下火湖，我都愿意跟随，冒险，上，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与你同行。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跟随主到底，甘心乐意，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不顾技巧，铤而走险，跟随到底，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哦，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单和扫罗两种不同的领袖。哦，照理来说，扫罗是以色列的王啊，他是王，他是名正言顺的领袖，他有职位，我是王。他有军队600个人，他有实权，我说了算，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他是名正言顺的领袖。但是在这一场出于神的圣帐之中，他却坐在石榴树下，完全瘫痪，不知所措。而相反的，约拿单他是王子啊，他没有正式的职权，他却充当了真正的领袖。不但拿兵器的少年人跟随他冲锋陷阵，而且连卖国贼跑到希伯来人那边去的胆小鬼是卖国贼也回心转意， 跟他上战场，还有一些胆小鬼躲在洞里头的也挺身而出跟着他勇猛的杀敌，更有扫罗的正规军也跟着他上了。哇，在约拿丹一个人的领导下，以色列众人软弱变为刚强，逃兵变为精兵，失败化为得胜。好，请问了，这约拿丹身边只有一个拿兵器的小兵，他一个人怎么能够领导以色列的全国的众人呢？他是怎么领导的？是凭着他信心的榜样，他一个人为了神的荣耀，他奋不顾身挺身而去。他这信心的榜样激励了那拿兵器的少年人起来跟随他，甘心乐意的跟随，全心全意的跟随，义无反顾的跟随。哎呀，好样的，我要向你上。哦，神就借着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勇气，两个人的信心，旗开得胜，杀死了20个敌人。接着神就亲自动工施展能力，不但叫地震动，也叫人心战惊。啊，以色列众人看到了，也都一起回心转意，回归战场，奋勇杀敌了。哇，这真是神的作为，这是出于神的圣仗。看没有，约拿丹的领导方式是启发式的 inspirational， 启发。他借着自己的信心的榜样，他的勇敢，他的舍己，他身先士卒，哇，借着自己的好榜样启发别人，激励别人甘心乐意的起来跟随他，是启发式的。而扫罗的领导呢，却是高压式的铁腕政策，还有功利式的，给你好处软硬兼施。一方面呢，扫罗王使用他的权柄，我是王，设立律法，不准这个不准那个，用他的武力逼迫老百姓就范，铁腕政策，听我的，高压政策。好，另一方面他利用金钱，用名利，用好处，用地位，诱导百姓跟随他。记得撒母耳上的22章，扫罗对他左右的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就是大卫，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他不能，但我能，我能给你们好处，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看到没有，扫罗是软硬兼施，一方面他用权力高压老百姓就范，另一方面他用功利诱惑老百姓顺服。这个英文叫做 stick and carrot， 什么意思啊？一手拿棒子鞭子，一手拿胡萝卜，双管齐下，这是典型的政治手腕。因为扫罗是一个政治领袖，而约拿丹呢不是政治性的，他乃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约拿丹不用人的方法，他用神的方法，就是用自己信心的榜样，我的榜样，我身先士卒，激励别人，启发别人，甘心的跟随他，乐意的效法他。正如保罗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基督一样。 William Carey 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1786年，多少年前？300多年前，在英国牧师联会上， William Carey 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哎，到底基督徒有没有责任把福音传遍天下？你说有没有？主耶稣说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所有的人都做我的门徒，所以全世界都应该归属我们的主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但是当时300年前，印度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中国人没听过，非洲人没听过，到处都是黑暗的权势，到处是魔鬼的势力， 到处都是非利士人的防营。所以 William Carey 向英国的教会提出挑战，他说：“嘿，我不能坐着了，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去，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征服世界，我们要相信主的大能，我们要为主成就大事，把福音传遍天下。We need to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n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是。但当时呢，在这个牧师联会当中有个老传道人，老牧师听了很不以为然，就对 William Carey 说：“哎，年轻人 ，sit down， 坐下来。如果神定义要拯救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印度人、非洲人、中国人、外邦人，他自己会做，你穷紧张啥？不需要你和我来帮忙，你坐下来 ，sit down， young man。”这个老牧师不但自己像扫罗一样坐在石榴树下啥都不做，而且要拦阻年轻人为主而去，为主做事。好，第二天会议 William Carey 又站起来，他对这群牧师们说：“你们还坐在那儿干什么呢？难道今年又没有任何回应吗？让我去吧，我要去印度，我要去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被非利士人围困的、住在非利士人防营那里的印度人，我要传给他们听。或者神要在印度施展能力，在印度施行拯救，或者神会拯救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也不在乎钱多钱少，没有钱我也去，让我去吧。”感谢主，牧师当中有几个拿兵器的人，他们回应了，他们愿意全心全意的支持 William Carey。 他们说：“好，感谢主， William Carey， 随你的心意行吧，我们必与你同心，我们为你祷告，你去前方传道，我们在后方接应，我们支持你，你去吧。”于是几年后，在1793年 William Carey 因着信就挺身而去，他带着一家五口，三个孩子，还有他怀孕的妻子，漂洋过海到印度去传道。听到没有？这不简单哎！这300年前呢，当时没有飞机啊，只有轮船。这一去上了船就下不来了，所以要去印度传道，比约拿丹要跨越这个隘口、荆棘坡、溜滑坡，冲到非利士人防营那里更难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William Carey 失去了他一个5岁的儿子，他的太太也因此患了忧郁症，一直到死都没有恢复。但是 William Carey 继续勇往直前，他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不仅是一种，印度话多得很，比中国人更复杂。他把圣经翻译成2种印度的主要的语言和多种的，没有全部翻完，2种翻完了，其他多种的印度的方言，一辈子埋头苦干翻圣经传福音。他因着信不畏艰难拦阻，披荆斩棘，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无怨无悔。许多的欧洲人、美国人看见 William Carey 信心的榜样，他的牺牲、他的勇敢、他的舍己，都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好样的，他们就甘心情愿地 跟随他，效法他。他不但到了印度，而且到了非洲，而且还在来到我们的中国，把福音传遍了地极。因此，成千上万在黑暗当中的灵魂，在绝望中的灵魂，得到了拯救，得到了永生，得到了光明。所以 William Carey 被称之为现代宣教之父，其实他也是一个现代的约拿丹。也许此时此刻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现在正坐在扫罗的石榴树下，有没有？哎呀，你说你没有看到周围的环境吗？你没有看到周围的黑暗吗？这个世代人心不古啊，这么多的困难啊，这么多人反对我信主啊，这么大的拦阻啊，这我爸妈反对，我朋友反对，我想好好信也信不下去呢，我想去传福音，人家都反对我，讥诮我能做什么呢？今天神要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约拿丹信心的榜样启发你，他要激励你。弟兄姊妹，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外面，不要看困难，要抬头，不要看四周围这么难，这个人这怎么做，不要，这怎么可能呢？不要看外面的环境，要抬头仰望神，要纪念他从前的作为，他曾经为我们施展能力，你记得吗？他曾经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曾经在绝望当中开出路，他曾经在神的百姓四面楚歌，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曾经借着约拿丹，记得吗？和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以寡击众，反败为胜。他从前所做的大事，今天照样能做，因为他是真神，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他不仅是圣经的神，他更是今天正在你我旁边帮助我们，加我们力量，赐我们恩典，行那不可能的事的无所不能的神。你有没有听见此时他借着圣灵，也借着约拿丹的声音正在呼唤你，他正在邀请，嘿嘿嘿，拿兵器的弟兄，拿兵器的姊妹，别坐着，快起来，我们不如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 Let's go， 我们去，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有许多仇敌当去，还有许多破口当堵，还有许多福音要传，太多该干的事儿了。那个时间天天坐在电脑上电视旁边在那坐着浪费时间呢，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或者谁知道呢？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主的大能，要为主成就大事。这段英文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说，哎呀，我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了，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我年纪轻轻，还在读中学，我乳臭未干，我能做什么呢？有没有？我小孩子嘛。或者有人说，我年纪老了，我没力气了，我不中用了，我跑不动了，我能做什么呢？有没有？或者还有人说， 我没读多少书，我左口笨舌，我没有恩赐，不像年轻人年轻力壮，我啥都不懂啊，我能做什么呢？什么大事啊？嘿，至少你可以为约拿单拿兵器呀、啊！我再说一次，你可以为约拿单干什么？拿兵器是干什么？拿兵器就是祷告。嘿，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忽略祷告的重要性，不要小看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不仅仅是少年人可以拿兵器啊，老年人也可以拿兵器。记得吗？约书亚年轻人在山下征战，谁呀、啊？谁在山上？摩西、亚伦、户尔三个老人家在山上举手干什么？祷告。没有山上的祷告，就没有山下的得胜。没有拿兵器的少年人，约拿单就不能够挺身而去。没有后方的支持带导， William Carey 就不能够在前方宣教了。就是没祷告太重要了，祷告拿兵器。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最后蒙神呼召到非洲蛮荒之地穷乡僻壤去传福音。他们要去之前，对他们美国的教会说，哎，我们要去非洲，我们要下到一个又黑又深的坑里头去救人。你们在坑上面，在井上面要拉紧绳子啊，千万不要松手啊。好，这个美国教会回答说，你们放心好了，年轻人只管去吧，我们一定天天拉住绳子，天天为你们祷告。于是这对夫妻呢就去了非洲传道。五年之后，这个弟兄单独的回到美国，心灰意冷，身心疲惫，因为他太太死了，工作也困难重重。他就偷偷的回来，溜到原来的教会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坐在最后一排。好，等他们祷告完了，阿们抬头一看，哎呀，弟兄你怎么来了？五年不见了，你怎么不修边幅？你怎么那么颓丧？怎么回事？弟兄回答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在非洲在前线会打败仗，因为你们没有为我祷告，你们没有为我们举手，你们没有拉住绳子，你们没有拿好兵器，你们把我们全都忘了，你们只为自己祷告，不为我们代求。哦，原来哦，他们走的头一两年还有人记得替他们祷告，那时间一长他们就松手了，放下兵器了，坐下来了，忘掉祷告了。兄弟们，拿兵器的工作太重要了，前线的士兵的生死在于你拉住绳子，在于你举手祷告，在于你至死忠心警醒不倦。请问你愿意在此警醒吗？你愿意紧紧拉住绳子不放吗？你愿意信心回应在前方冲锋陷阵的约拿单说，你可以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不要忘记，约拿单和拿兵器的少年人，不论是在前线或是后卫，不但在地上因着信同甘共苦，而且在天上也要因着信同得赏赐，因为他俩的信心都一样的宝贵。我们唱 我是个十架精兵吗？我是个十架精兵吗？是否跟随羔羊？我岂可不挺身而去，怕为他命受辱，因你命宝贵的命，因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我是否要背负十架，跟随神的羔羊？我岂可以旁出代价，要得世界原谅？因你命宝贵的命，因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别人苦赞要得荣耀，血汗满背沙场，我岂可以暗作花轿，盼望太进天堂？因你命宝贵的命，因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还。难道我无仇的当局，我无破口当毒？难道世俗也可为友，也可做我帮助？因你命宝贵的命，因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我要掌全球的征战，欧足加我力量，我愿受辱我不为难，靠你话语刚强。宝贵的命，因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我们再唱跟随我，我听复活主慈声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全心全意的跟随，义无反顾的跟随，甘心乐意的跟随。我们起立。我听复活主慈声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恳切呼召终于不罪，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为你饱受痛苦忧伤，为你舍命十字架上，苦悲情伤罪债代偿，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你追随多我赦免你， 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各样罪恶赦免到底，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一生一世我必同在，领你经过陆地洋海，赐你天赋直到万代，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带你挂虑到我这里，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你的重担往我手臂，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你的一句喜我胸臆，你的将来向我依，我必亲手使你泪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祷告。是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愿做那看外面环境、外面困难、看敌人而忘掉你的人。我们愿意凭着信看见圣经中所记载的你行的大事，那看不见的神，你从前所行的今日照样能行。我们愿意凭着信无怨无悔的跟随你，一心一意的跟随你，甘心乐意的跟随你，全心全意的跟随你，死心塌地的跟随你到底。主，赐我们这少年人的心智，也赐我们约拿单的心智，让我们因信而去，坚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还有最后一首诗歌，他不误事，因他是神。